良友圣经学院普及晋升课程和西阿书。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西阿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同研读何西阿书四章一节到十节，我们已经读完了四章的一节到七节。先知特别指责祭司的罪恶，因为祭司本来是认识耶和华律法的，并且他有责任传讲神的话语，可是祭司们非但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更加背弃神，忘记他的律法，当然更不会传讲神的话语，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法。结果就如同四章六节所说的，百姓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四章八节，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原来这群祭司不单单自己犯罪，他们更乐意子民也陷在罪里。祭司吃我们的赎罪祭，意思就是说这些祭司是靠赎罪祭为生的。我们知道如果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他们就要献上赎罪祭来补偿。赎罪祭要献上上好的祭牲，这些羊羔是祭司额外的收入，这些额外的收入成为了祭司的试探。当子民犯罪越多，祭司的收入也越多。如果祭司没有存一个清洁的心来服侍的话，那就非常危险。祭司本来是帮助以色列民认识神、亲近神，但是现在却鼓励子民多违背神、多远离神，这是何等的可悲。祭司应该是希望百姓不要犯罪的，他们不应该为了贪图祭肉而希望百姓多犯罪。祭司应该明白神的心肠，他们应该很清楚知道神是希望借着赎罪祭让百姓明白，当他们犯罪就要付代价，就有流血和死亡。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借着牛羊这个象征性的赎罪，代替了犯罪的我们付上一个沉重的代价。祭司的贪婪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呢？想想看，一个人说，哎，反正我家里有的是牛羊，我多犯罪也没有关系啊，这是大错特错的，完全违背了赎罪祭的原意。今天的基督徒同样也很容易会滥用神的恩典。基督徒会想，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那么我们犯罪也没有关系啊，这是完全扭曲了上帝的话语。何西阿时代的祭司在献祭上犯了这样的罪，耶和华神不喜悦这些祭，因为这一套献祭的模式竟然成为了祭司鼓励百姓继续犯罪的方式。百姓不认识神，不懂得回应神的话语，献祭的礼仪本身成为了破坏盟约的行动。弟兄姐妹，神有无穷的慈爱和怜悯，他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是永远有效的。但是神的恩典并不是让我们滥用赦罪的恩典。保罗说，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可以作恶以成善吗？我们越多犯罪越显出上帝赦罪的恩典吗？我们多多犯罪难道是在地上替他宣传吗？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曲解神的话语。何西阿书四章九节，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四章九节的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百姓如何，祭司也必如何，将来百姓所受的，祭司也必定要承受。也就是说， 祭司将会跟百姓一同承受相同的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必定要追讨祭司的罪恶，他们要承受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祭司的报应是什么呢？何西阿书四章十节，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意思就是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足，行淫却不繁衍，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常行淫乱。这种惩罚的方式是生命记的模式，是违背盟约的刑罚。这里提到的吃是指向四章八节，祭司因着贪婪，借着百姓献上的赎罪祭获利。至于淫乱是何西阿书的关键词，祭司行淫被盗，他们必定遭受惩罚。何西阿书四章一节到十节的信息真的值得每一个蒙召服侍神的仆人引以为鉴。接下来我们继续研读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延续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控诉。我们会先读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个段落。这个段落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当时流行的格言，有一种智慧文学的味道。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个段落所讲的是以色列百姓是如何敬拜神的。以色列民的敬拜不合耶和华神的心意，而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过犯导致他们走向灭亡。我们先来读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奸淫和酒和新酒夺去人的心。大概我们都听过人生四戒，就是酒色财气。在希伯来文化当中也有这句智慧的箴言，酒夺去人的心。先知引用这句话是提醒百姓，一旦一个人沉溺于妓女和酒的享乐，他就会失去理智和判断力。以色列民不单单沉迷酒色，更把淫乱放在敬拜的礼仪当中，在祭坛、在圣所中进行淫乱的仪式，所以先知形容他们是已经丧失理智了，整个民族的生命都出现问题。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百姓是如何与神交通的呢？先知用了一个词，求问。这个词跟拜偶像是有关的，反映当时的百姓很可能用一种异教占卜的方法来求问神。这里提到的木偶在原文当中意思是树木，很可能是指一些用木头雕成的偶像，而木杖也许是迦南祭坛旁边的亚沙拉木柱。在迦南地，很多民族都会敬拜亚沙拉这位迦南的女神，包括亚述人、非利士人等等。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木杖可能是指占卜用的工具，用来求问神明。这里展示的是一幅非常讽刺的图画，耶和华神的百姓竟然求问偶像的木头木杖，本来认识耶和华的选民竟然背弃他们的神，而沉迷一些拜偶像的迷信做法。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借着宗教仪式向另外一位偶像神明求问，就等于承认归顺那位神明。作为耶和华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怎么可以如此行呢？难怪先知形容以色列民是已经失去了理智了。四章十二节提到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原文的意思是他们被淫乱的灵所辖制，这是一种驱使人行淫的力量。类似的表达在以赛亚书当中也出现过，例如以赛亚书十九章十四节提到乖谬的灵，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节又提到沉睡的灵，讲的是一种邪恶的力量， 这种力量会控制人。先知提到的淫乱的灵是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因为渴望巴力所赐的物质而失去了理智。我们不是提过吗？百姓以为土地乃是巴力所赐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受控制，他们不懂悔改。何西阿书四章十三节继续说，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绿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山顶和高冈指的是丘坛，人们在山顶和高冈设坛立石，设立刚才我们提过的亚瑟拉木柱，通常也会有一片树林。这些拜偶像的场所在耶利米书在生命记里面都有提过。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就提到以色列百姓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以色列民定居迦南之后，使用这些拜偶像的场所，把迦南异教的仪式混杂在他们自己的敬拜当中。四章十三节里头提到不同的树木，在这些拜偶像的场所里通常没有什么建筑物，敬拜完了人们就在有树荫的地方吃祭肉。其实献祭本身并没有问题，先知要指出的是为什么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选择在迦南拜偶像的场所来敬拜呢？更可怕的是百姓把淫乱加进献祭的行动当中。十三节提到的树影美好，这句话其实是用讽刺的语气说出的，暗示树林的用途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献祭，百姓在美好的树荫底下行淫。先知提出非常严重的警告，淫乱的罪恶是祸延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看见长辈在丘坛行淫，自然就效法他们的淫行，淫乱成为整个以色列群体当中普遍的罪，并且是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生病了，是淫乱的病。这个淫乱的灵从百姓的崇拜当中扩散到整个民间的生活，这是何等的可怕。何西阿书四章十四节，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行淫是严重的罪，妇女行淫当然大错特错，可是先知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罪的根源是以色列的男性跟随迦南异教的生育崇拜仪式，以宗教为名大行淫乱。何西阿在这里严厉地指责以色列淫乱，这里有非常具体的描述。先知提到的神庙娼妓，就是指那些在丘坛里供职的妇女。我们之前提过了，迦南人拜巴力，拜巴力的仪式包括献祭，也包括跟神庙的娼妓行淫，透过这种仪式祈求土地的生育力，在古代近东庙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以色列民跟迦南众民族不一样，他们跟耶和华神立约，他们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但是以色列民竟然受了迦南宗教的影响，把淫乱的仪式加进敬拜的礼仪当中。他们不知道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吗？生命记很清楚地严禁这些淫乱的事。生命记二十三章十七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跟耶和华立约的以色列子民，他们应该很清楚耶和华神的律例，但是他们完全背离了耶和华的教导，陷入异教的淫乱仪式。四章十四节最后一句，这无知的百姓必致倾倒，这句话带着智慧文学的语气，或者也像一句哀歌，因为百姓的罪，他 他们必定会步向灭亡，淫乱会夺去人的心智，百姓不断的沦落，以至于整个国家整个群体被淫乱之灵所捆绑，最终会导向灭亡。我们看到迦南异教的偶像敬拜跟醉酒、淫乱、占卜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事情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生命记十八章的教导很清楚，因着这一切可憎恶的事，耶和华你的神把这些迦南民族从以色列百姓面前赶出去。迦南民族的拜偶像行为是耶和华神从来不准他的百姓这样做的。可惜以色列民背逆神，成为无知的民，结局就是必致倾倒。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弟兄姐妹，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和希阿书，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读完了和希阿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个段落，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有一个很清楚的中心主题，先知用淫乱来形容以色列民的敬拜，跟上文四章四节到十节这个段落其实有很清楚的连结，让以色列民看见他们的心智已经被蒙蔽了，他们的敬拜充满了醉酒和淫乱，他们已经被淫乱之灵所控制了。现在我们来读何西阿书四章十五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里先知提到犹大，这一段的劝诫跟阿摩斯书五章五节有一点相似。阿摩斯书五章五节这么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也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走，伯特利必归无有。先知似乎也非常关注犹大的会众，虽然何西阿是对以色列民说话，但是偶尔他也会提到犹大。在这里先知向犹大发出警告，以色列已经无可救药，被淫乱之灵所掳去了，犹大你们不要跌进同样的陷阱。四章十五节提到两个地名，吉甲和伯亚文，其实都是北国以色列主要的祭坛所在地。吉甲的位置在约旦河谷，在耶利哥东面的境界上，是以色列重要的圣所。而伯亚文在原文的意思是邪恶的屋子，在原文的发音跟伯特利神之家有一点相似，这是何西阿特地做出的一个讽刺。伯特利是耶罗伯安一世所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圣所，伯特利的祭司称之为王的圣所。何西阿称伯特利为伯亚文，邪恶的屋子，因为这个主要的圣所早已经沦为拜巴利的场所，被罪污染了。何西阿要求百姓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为什么呢？有考古学者在乌加列关于巴利的神话诗歌里头发现这样的句子，强有力的巴利仍然活着，存在的王子，大地的主宰，拜巴利的人会如此的歌颂，认为是巴利保佑土地肥沃。 很可能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的做法，也被以色列民用在拜巴利的仪式里头，所以先知禁止这种做法。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四章十六节，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先知警告百姓不要再靠近以色列的圣所，因为聚集在那里的人沉溺在罪恶当中。先知在十六节形容百姓就像一头倔强的母牛，要他往东走，他却向西猛冲。以色列民就是这样顽梗地抗拒耶和华一切的引导，百姓的心已经刚硬到一个地步，耶和华神再不能牧养他的百姓，引领他们到青草地溪水旁了。何西阿书四章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代称，百姓已经破坏了跟耶和华之间的盟约，他们选择亲近偶像，神就任凭他们。四章十八节，他们所喝的酒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再一次，这里提到淫乱和醉酒有密切的关系。以色列民的敬拜充满淫乱，并且恬不知耻。四章十九节，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在希伯来文里头，风有两重的意思，除了指暴风的风，也有灵的含义。先知在这里做出的比喻是，暴风一般的狂风会吹起百姓，他们会被卷入旋流。因为百姓没有知识，他们已经迷失了，原因是他们顽梗心硬，这阵暴风要把他们推往灭亡的深渊。他们献祭也没有用，是徒然的，因为耶和华必不喜悦他们所献上的。读到这里，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怎样的感受？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九节所描绘的图画，不单单是一幅以色列道德败坏的图画，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的百姓失去了他们的信仰。这段经文实在给我们有很多信仰上的省思。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一开头已经说，淫乱酒和新酒夺去人的心，其实这正是以色列民的问题所在。当一个人的心不再以耶和华神为中心，他的信仰就会失去重心，他敬拜只有表面的仪式，却没有方向，没有敬虔的实意，他们的人生也会失去方向。一个基督徒，他的心中再没有神，虽然他表面上仍然在献祭，仍然有聚会，仍然参与敬拜，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这只是在做一些表面的功夫，是自欺欺人。何西阿书四章一节所讲述的情况是很可怕的，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祭司也就是宗教的领袖不再教导真理了，百姓也不再渴慕真理，整个信仰群体对属灵的事情麻木，不感兴趣，后果是很可怕的，不单是犯罪，而是他们不再知道自己正在迷失当中。最后，就如同何西阿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这是非常震撼的宣告。当我们犯罪跌倒，上帝惩罚我们，管教我们，管教的背后是出于爱，要我们回转悔改。最可怕的是上帝的任凭，这才是真正的祸灾。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所说的，上帝任凭他们行污秽的事，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当一个基督徒犯罪到一个地步，再也听不见圣灵的声音，上帝任凭他行恶， 这才是最可悲的结局。所以当我们犯罪跌倒，应当为着上帝的管教献上感恩，并且真心诚实的认罪悔改，不要让自己落在一个上帝任凭我们犯罪的地步。不然的话，就如同四章十九节所说的，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一个失去了信仰的生命是虚空的，最后被卷走，连献祭也没有作用了。先知的信息对今天的教会，对今天的你和我有非常重要的提醒。真正的信仰危机不是人不再去敬拜，而是人虽然敬拜，却没有把心交给上帝。教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策略，有不同的事工，但是如果会众的心不再归向上帝，一切就变成一种表面上的敬虔，里面却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教会很需要复兴，不单单是人数的增长，而是信徒的心归回上帝。当信徒的心有上帝，他们就会对真理渴慕，他们对罪会敏感，他们对上帝会存一个敬畏的心。上帝借着何西阿书的信息给你和我宝贵的提醒，如同箴言23章26节所说的，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何西阿书的信息给我们宝贵的提醒。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那位鉴察人心的主。当我们忙碌的在侍奉，但是你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失去对你的爱，对你的敬畏。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专一的向你，渴慕你的话语，谨守遵行你的教导。求你帮助我们透过研读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真理的根基上。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舍了生命，低声。